好，
这个是上个礼拜的啊，那我今天继续了啊，盼望第六章啊，不知道，我希望是可以讲完啊，看情况啊。我最少上次我们已经把那个四个不同颜色的战车的意思讲完了啊，我们也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领受了啊，就是这八个意象啊，如果只要讲一个中心，其实就是上帝的心意是他的教会，他甚至动用一切万有成为教会承受他福分的一个工具，所以基督徒应该把这个次序放，就是矫正放正确就是我们看世界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是我们的主的作为我们的心思意念不需要为着这个世界的动荡而起伏是因为如果你知道这是你的爸爸做的，你就是可能有时看来很不顺利，但是你爸做的嘛所以你就因为信心，你就可以仰望，可以交托了你另外也知道你就算失去地上任何的东西就是物质财物你知道我们父亲天父所做的就是要达成他的这个应许而且也只有他的应许是值得我们去珍惜的，就是说如果失去一切地上的，我们还是能够相信，因为是神的作为嘛就相信说他给我们呢极宝贵的进天国的这个福分呢是没有改变的所以还是可以，当然这是信心还是可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仍然可以遵循神的旨意，能够可以平稳来过他在我们他要我们在地上过的日子OK， 好，这个八个意象讲完，我们上礼拜就稍微就是提到了这个两个冠冕的事那这两个冠冕，一个是君王，一个是大祭司上帝吩咐就把这两个冠冕戴在这个耶稣亚的头上首先这个冠冕是从四个人那里拿，就是拿材料来做是。那四个是百姓的领袖为什么从他们那里拿，有不同的解释了有人说，我说解经家，有的解经家就说他们是领袖嘛，说明他们要带头要奉献有人说他们是好榜样所以就是用他们的东西来给百姓做一个鼓励就是让大家看到这个好榜样上帝欣赏他们各种当然这个我是用甲文的注经他就说上下文呢这段呢不是在赞赏的时候就是你看上下文他还是对着一般就是如果大家领袖都很忠心持守，我看撒迦利亚也不需要讲什么意思说上帝都已经用了这些百姓的领袖来教导他的子民，但是就是因为这些领袖跌倒了就是这些领袖他们的信心软弱，那他们在波斯的时候有好的日子但他们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很失望所以他们的很失望，其实他们很失望还是不错的，因为他们是有权势的人但是他们这种心态呢就影响了一般的百姓就好像看到领袖不觉得这个事情是值得去等候的，他们百姓就灰心了，所以上帝就好像有一点惩罚他们就是说你们就从你们家里就拿材料也就是金银这些东西来做冠冕能最后把这冠冕呢做两个戴在同一个人身上这个 后面的这个目的就比较明显了啊。当然你说是不是真的是惩罚这四个人 ？OK， 我们也放在一边了啊，各有各说。但大家都承认的一点就是啊，戴在一个人的头上这个不合理啊。如果真的是要给耶稣亚做冠冕的话呢，啊是不合理，因为不曾有人是这样的，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同时候是两个家族，也没有一个人是被上帝允许啊，可以就是带两个啊冠冕，就是又是祭司又是这个这个君王啊。啊，虽然在职分上，在历史啊，好像你说大卫啊什么，他也有献过祭啊，但是大卫基本上还是君王，他不是被高做大祭司。OK， 你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又是先知，又是祭司，又是君王啊，但是其实撒母耳他是士师，他没有被高做君王。我说职分呢，很多人都有几个的，这不奇怪啊。摩西又是先知，摩西也是立位人，但是你没有记载他献祭啊。但摩西有一点像是他们的君王，但如果说是被高立的话呢，就一定是有一个法律的啊，律法的啊，一个根据啊，律法的根据呢，必须是亚伦啊，不单是立位，还要是亚伦的家族的啊后代才可以做。所以就没有人可以同时做这两个职分了。所以这段经文说把两个冠冕戴在一个人头上，我们知道他真正要指的就是在新约里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了。我们主耶稣他就是那真正的先知、祭司跟君王我们主耶稣是生在大卫的家，所以他是君王，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上帝按麦基洗德等次立的大祭司，所以他又是祭司，他不是亚伦啊，他是更前面的一个体制啊，就是麦基洗德啊。所以在基督的身上呢，这是唯一可能成全的啊，就是基督是唯一在历史里的话啊可以成全这件事情的，所以就给百姓一个盼望啊，就知道。他们眼前看到的一切并不是最重的他们还在一个就是上帝美意成全之前他们还在等候我们今天其实已经过了这件事，因为耶稣已经来了但我们其实也还在等候等候，我们是等另外一件，也是最后一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的回来所以也在某个层次上有相似我们其实也应该常常想到我们基督得荣耀的那一天就是他又是君王，他也是一切他拣选的子民的大祭司这个话是我们从圣经看，我们没有真的见证过这件事的我们只是从圣经里面看到耶稣是大祭司，但你没有见过我们也没见过耶稣是我们的君王，我们是知道了但是我们没见过。但你要知道有一天基督是要显出来的，他从天而降那从天而降也不是因为他不坐飞机想省钱从天而降就表示说他是主人的意思，因为万有都在他脚下，所以从天而降这是一种表达OK， 我们主耶稣也不一定要那样的，就是穿过大气层什么什么，就是现在我们都很流行，整天看新闻什么 SpaceX NASA 整天都射火箭就是大家都在斗了中国也在射，印度也在射，你看我们主耶稣是不是也是好像火箭这样回来这个表达词来的你可以说基督如果他出现，他可能就突然就出现了。在空中，或者他突然间就出现在大地，总之他一定不是那种火箭的方式不过无论怎么样，他出现的那一刻呢，世人都要知道他是君王等他出现的时候，他对教会的这种关系因为他是来找教会的 ，OK， 所以就让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他是我们的宗保。所以那时你怎么认的耶稣？肯定不是去找一个 胡子长长啊，不修边幅的哈、啊，那个是嬉皮士啊，啊，那个是我们今天呢在基督教书局买的耶稣的照片，我相当肯定耶稣不是长成那样的啊，所以那天你认的主耶稣应该是用属灵的眼睛认得他的，
嗯，
因为你平常常常跟我们的主有亲密的关系，当你看到他的外形的时候呢，你不是用外形认他的，保罗说我们是用心灵，
嗯，
你就知道他是主。所以我们也在等这一天啊，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切都不是最后的啊，所以你失望吗？我就问你凭什么啊，反正都不是最后嘛，对吧？你很骄傲吗？我说你凭什么？也不是最后啊，就什么都我们都不值得我们去给自己任何的评价，就好像看电影看一半有人站起来说什么电影，走出去，我说不要这样紧张，只做到一半，坐下来坐下来，好戏在后头哈、啊，不要走，啊，都没完嘛，就我们那么着急啊，要说啊信耶稣不好啊，或是呢啊过于兴奋说啊信耶稣一切都完美，当然这是将来了哈、啊，啊其实还没啊，还有很多啊我们的主耶稣还要工作的地方啊，所以。应该有一个末世的一种生活观念啊，就是等待啊，等待的人呢不会太注意啊其他的东西的。你在火车站等火车的时候，你应该全神贯注的就是那个跑道啊，远处是不是你的车了啊？你会管说天上有一只鸟，你会管说旁边那个人是抽烟的，哎，反正他衣服。啊，上面有一个别针很美丽啊，可能你很得空啊，所以你就什么都看。但一般等车的人呢，就只等车了。
嗯，
你还管人了吗？啊、我们基督徒等耶稣回来，为什么老是又这个又那个的？所以怪不得我们愁苦特多。啊、你会不会在等车的时候，我开玩笑啊，你就觉得这个车站太脏了啊，拿一桶水来洗一洗。啊，一直洗洗洗，等洗完了，啊，正好想要坐的时候，这车就来了，那你就上了。那大家说这公民是很好啊，这个很有公民意识，跟你拍掌一下。但其实这就是我们很多基督徒花一生的心思搞房子。当然我自己不买房，我不会说你们不可以买房啊，你们可以买啊。但是如果你天天想的就是换窗、换屋顶。换完屋顶又开始换窗，因为差不多十年了，对吧？因为东西不会永远的。换完屋顶连换这个跑道哈、啊，就是停车场的跑道，这个走道啊，走道旧了，连又做这个，基本上你的50年、60年就是在搞这个会坏的房子。你搞完那一天呢，你的巴士来了，你还没坐下来啊，那椅子还是冷的，你就走了。啊，你说没关系啦，留给孩子。你孩子转身就卖掉了，他说我才不住老人的屋子，他说他卖掉了，他去住 condominium， 他要住那种现代房子。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愁苦，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像一个等候的人在世上。其实上帝给我们的东西是远远都多过我们每天所需用的，只是我们很多时候不像一个要回天下的人，所以我们才会愁苦不够嘛。你如果坦白说，每个人算完今天，我想你们的银行的钱肯定再怎么花你都花不完啊，除了少数的人可能是这样困难了哈，你说是吗？如果说耶稣明天就回来，今天早上9:30了 OK， 就剩下到半夜12点耶稣就回来，耶稣说我在回来之前你们全部把你们银行的资产全部给我清掉，因为我不希望看到你们带这些那么脏的东西来天堂，你怎么办？你说我要怎么花？每分钟花100块都花都可能花不完，1000块找谁花呢？去送啊，可能人家也不要，因为那些可能也是耶稣吩咐要花钱的人，怎么办？烧掉它吗？那你会发现，哎呀，我是不是留太多了，搞到自己最后没有办法用完。我们可能每一个人到最后都会惋惜，就是自己没有预备像一个等车的人哈、啊。但是呢，把很多的 精神就专注在那个最后不会跟你走的东西上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像在等候啊，这是魔鬼的诡计啊！啊，他知道你一定是拿到票了，可以上车了，但是他就要让你最后一招就是没有预备好自己啊。所以但愿呢，我这些等下我们要看到的话，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先知一直鼓励他们不要灰心，不要灰心，不要灰心。那你就问嘛，你说这些回来的人难道可怜到没得住吗？其实没有的啊，有得住的。那块地是王给他们的 ，OK， 所以是有得住的。没有收成吗？不见得，收成不好，但是不是没有的收成？没有的吃吗？有。没有圣殿吗？有。没有的敬拜吗？有，都有的。你不高兴什么？哦，不高兴啊，不高兴跟以前不一样，不高兴跟波斯不同啊，或是不高兴不比以前更好。不高兴这些啊，啊，当然了，其实没有人更好，因为在波斯的年代，你是战败国，谁要更好啊？你要回到大卫的年代，不可能啊，对不对？所以很多的这种愁苦，我们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理由的。但是真正的理由呢，是他们的心有一种空缺感、失落感，就是因为跟神不亲近嘛。对不对？然后他就总把这种失落的感觉怪罪在物质上面。我意思说，如果你觉得不舒服啊，天天觉得上帝好像没什么跟你回答你的祷告什么之类的 ，OK， 你就很容易把这个事情怪成是啊，因为他没有给我这个，没有给你那个。但其实你想一下，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根本不重要。你已经有很多很多很多，所以说回来，盼望哈，就是这些百姓，他们有一百个理由要回心，但是先知就回答他们一句话：这些是等待的。意思说，你有什么资格失望呢？你还没看见 ，OK， 这些眼前的都是预表，都是等候的。或是我们说都是形象来的，它不是真实的，真实的还没来，可以吗？啊，所以我还是希望弟兄姐妹可以在这方面啊，当然我想大家不一定在同一个挑战呢 啊，但是我们有时帮助别人，有时提醒别人啊，提醒自己的时候，也要常跟自己说，这只是一个等待，啊，等待的人有等待的态度。有等待的服装，有等待的食物，你不会在巴士车站吃牛扒的，你一定是吃三文治啊！你还要吃牛扒，来，Uber 送到某一个巴士车站给我，没人管你的啊！所以我们应该啊，以这个为我们的生活观念了啊。好了，我们继续看了啊，连他就说这个冠冕要戴在耶稣亚的头上，连他就解释了啊，所以的确啊，讲是耶稣，也不是我们纯粹是解经的角度啊，经文是有提的啊。我们来读第十二节啊，他说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
要在
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啊。所以他就强调说，这两个冠冕一戴在他头上，说你们要想起一件事情。他就说有一个人啊，耶和华说的啊，说有一个人他是大卫的苗裔，但他给他一个名字，但这不是名字了啊。苗裔我们在圣经其他地方也看到啊，他就说这是关于一个角色啊，就是一个人物，他不是耶稣亚啊，所以很明显。这个荣耀不是耶稣亚的啊，就是不是在暗示说耶稣亚要做王还是什么样啊，而是在说有一个人，现在他的名，因为他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所以他的名叫做苗裔啊。所以这个苗裔呢，用白话来说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看过的，就是你在种树的时候 种植物的时候啊，它会有啊，在开头的阶段有一个小小的，我不知道叫什么啊，就是 sprout 啊，就是一个就是苗裔了啊，就是从土里冒出来的一点点的一个生命的表现。他说就是这个啊，连圣经常用这个特殊的名词啊来指耶稣的。你看呢，以赛亚书啊，他说从
耶
西
的
本必发出一
条，
从
他
的
根
生
的
枝
必
结
果
实啊，连这也是被引用同一个原则啊，就是他的本发出一条啊，连他就被称为是苗裔。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哈、啊，他是耶西的不是大卫啊，是耶西的苗。是大卫的后裔啊，这是官方的称号，如果你要这样说，就是准确的讲啊，就是说他是这个意思，因为耶西是的确没有人认识的啊，就是大卫的爸爸啊，不是一个什么出色的人物啊，但大卫是出色的人物啊，所以大卫已经彰显了就是基督这个荣耀的一个形象啊，所以你就不再说他是大卫的苗裔啊，啊，但这里称他叫大卫，你要明白他是在指他，就是卑微的那个，而不是他荣耀的那一个，那一面，可以吗？啊，所以其他的先知书就只是用他的父亲了，啊，就是在圣经里面很少被提到的 ，OK。所以苗裔通常是不被人注意的嘛，但是这个苗裔呢，就是开始啊，就是很卑微啊，没人注意，但是我们看后面他就要长成大树，也就意思说，这个上帝要使这个，就是不是靠他的什么基因什么什么啊，就是上帝要让这个没有人会想象他会成功的啊，会有成就的，最终成全了上帝啊最大的作为，就是拯救他的教会。OK， 所以这两个冠冕呢是属于这个的啊，这个苗裔的。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他是指基督了。OK， 只是当时百姓灰心了啊，总觉得看不见什么的，所以先知就说好。上帝吩咐我弄两个冠冕，然后这两个冠冕最后也没有到耶稣的头上啊，因为过了几百年肯定也给人家拿掉了，但最少呢对那个年代的犹太人，他们看到这两个冠冕呢，他们就知道他们等候的还没来，他们不应该为这圣殿的卑微而灰心，他们也不应该为这耶稣亚啊，这个大祭司不够尊贵而灰心，他们也更不需要为这他们没有君王啊，那只是所罗巴伯哈，他只不过是波斯的，我们说他老板是波斯，你知道他只是省长，所谓的省长，没什么权利的啊，象征式的啊，因为他们也都不需要为这些灰心，因为他们已经看到的是两个冠冕将要实现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个是上帝的苗裔，大卫的苗裔啊，可以吗？啊，好了，下半段呢、啊、就解释说，什么要让它长起来啊？当然这很平常的句子，但是它，我是看解经书啊，它原文呢好像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它不需要本处的意思，就是说它好像不需要外在的力量，它就自己长起来的意思。连这个意思是说，我们主耶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一定是从最低开始的。因为他要证明上帝没有靠人的权力权势，所以基督在降生的时候他生在大卫的家，但是他要在大卫家最没落的时候就是耶稣降生，你看大卫家有谁？约瑟是谁？做官了、啊、木匠，比彼得还穷啊，彼得我们看啊，就彼得呢，最少他不是渔夫啊，他是渔商，因为他有几两船啊，很好赚啊，以前 啊，当然以前卖鱼不是用公斤算的啊，但是鱼是一般人每天的食物来的。OK， 所以彼得不穷的，因为他有几辆船，而且好多人在那工作的，啊，而且看来彼得可以有时做工，有时不做工，应该是老板啊，他不用每天上班，他可以跟耶稣走来走去，连了灰心了又跑回去，就是他看到耶稣上十字架被灰心了，他又跑回去捕鱼哦。你说了，如果你是打工的，你跟老板说我炒你鱿鱼了，我跟了耶稣啊，你下次回来老板说什么，你给我走啊，不会请你的。彼得想回去打工就打工了，他的船还在啊，他的网也在，他的工人也在的啊。所以你要知道，耶稣的出身比他的门徒还低的，但是他是大卫的后代，他这为什么没有一点点王族的这种，就是我们说富贵在身上？因为上帝要等到这个就是大卫啊的权势跟这种我们叫尊贵啊跌到最低的时候，为什么呢？免得世人说耶稣基督成全救恩是因为朝廷，是因为政治啊。而且他不单没有大卫的尊贵背景什么啊，他是这个当然生在伯利恒啊，我们知道，但耶稣长在拿撒勒，上帝真的是挑一个最没有文化的地方啊！你们说啊，瑞士啊，最有文化的城市在哪里啊？当然你们现在是苏黎世，我当然是讲苏黎世了啊，开玩笑。那当时你看整个犹太人的这个地图，明显。文化中心、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什么中心都在南部的，因为它是耶路撒冷嘛，大城啊，是朝廷啊，就是君王的地方。好了，我们说 cowboy 的地方在哪里啊？就是那种野人的地方，在北部啊。北部一直都是 cowboy 来的，因为以前叫做撒玛利亚，就是他们认为哎，这些都是不纯正的，就是混血的混。不纯种的犹太人的地方来了啊！上帝也真是啊，让他的儿子在那边，也不在一个比较好像撒玛利亚的首都啊，也好一点，偏偏就在拿撒勒。拿撒勒真的是连撒玛利亚人都看不起的，连北部人都看不起的一个地方，耶稣在那边长大，所以更没有身份了。那就算你是清华北大的才子啊，你长在撒玛利亚，哎，你长在拿撒勒，人家也会轻看你，因为你的这个户头是在哪里。所以耶稣基督真的是能够最后成全，就是上帝的救恩啊，世人的救恩呢，真的是自己长出来的，或是说上帝没有依靠任何外在的势力，是上帝自己成就的事，救恩单单出于耶和华。这句话的意思啊，连下一句话的他说，这一位苗裔啊，就是基督啊，他要建圣殿啊。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没有特殊意思啊，因为大卫也建圣殿，所罗门也建圣殿，耶稣建圣殿哦，好啊啊，好像觉得没什么。但你要知道这个观念上啊，就是殿是上帝的家嘛啊，所以建圣殿呢，基本上呢。也只能够是上帝自己。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我们可能以为地上我们常看到这种庙堂啊，就是人给一个大佛啊、大象，这不大象，就是那种很大的这种佛像啊，盖一个很尊贵、很贵堂皇的庙堂啊，连呢就给他尊荣。那我们都习惯这种想法，就是人给神盖殿。连神来住这样的，但是这个观念本身就证明来住的呢，那个就一定是比人还要低的，因为是你盖的嘛。你们懂我意思吗？你只有人给猫盖屋子的，人给狗盖房子的，你说人给人盖啊，可以了哈啊，但是那个盖的人基本上呢，会比那个住的人呢更懂的。是他盖的嘛， 所以人给神盖殿呢，其实不是很符合本来的观念的。你说给王帝盖王宫什么，基本上王帝不会跟你说是你，他说是他盖的。你看这种记载都是说大卫盖王宫的，他没有说西顿人盖王宫，他不会这样讲的。虽然他是吩咐这些工人，但是都是王在盖的。所以你回来这个观念，就是如果上帝要立一个殿在人的当中，是人没有办法满足的，人没有办法去满足他这个要求的，因为他是神嘛，所以只有神自己才可以做的。这样历史怎么讲？为什么大卫盖？因为他们是预表。所以所罗门为什么是基督的预表？你知道吗？不是因为他有智慧，不是因为他就吩咐人啊，把孩子撇成两半了，连最后就认出谁是真的妈妈，这些都是我们跟小孩讲的。一个很大的记号啊，就是所罗门盖圣殿了。我们一直以为他的尊贵什么，其实所罗门是的，他的当时哈财富各样都很丰富啊，但其实功劳不是他，是他爸，是大卫打下的。大卫是勇士啊，你们有没有看到记载所罗门去打过仗？我都有点怀疑他会被骑马啊，这个他生出来的那个环境不会让他需要动一个刀一个剑的啊。去作战的人啊，去把哥利亚打倒的人是他爸。所以所罗门被说为是基督的预表呢，是因为上帝说我要让所罗门盖殿。然后我们想，哎，他是人呢，为什么他可以盖殿？哦，因为他是王。不是不是不是，原来他被上帝看为是预表他自己的，就是基督的，是这条线的啊。好了，不多讲盖殿的事了。总是讲这里呢，就这里说的殿是一个最终的形式啊，不是那个地上。所以当时百姓可能会想到的就是啊，这个殿我们都看到了，就是这个破旧的这个殿。那先知会告诉他们说，不是，这一位预苗要来盖他真正的殿。也就告诉他们说，不要为这些已经看到的这个不光就是没有高贵的哈，没有装饰的啊圣殿就灰心，可以吗？啊，因为这一些在你们眼前的建筑物只是一个预表啊，所罗门的建筑物已经过去了，不再回来了。你们重建的比所罗门的，虽然尺寸差不多，那比所罗门的这个殿的这个装饰差很多。那西利也再过几百年啊，就在圣殿上面，我们说这叫什么他 extend 啊，他在扩充啊，扩充圣殿，给圣殿加上很多不是上帝本来吩咐的啊。看来好像是我们说是祸首天助了啊，不过他就是为了讨好犹太人啊。因为犹太人很迷信这个眼前的建筑嘛，所以他为了收买他们接受他做王，因为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以东人，所以他就冒充了弥赛亚的身份。他说，你们说大卫伟大吗？我更伟大。为什么？大卫的殿我先扩大一倍，是吧？你们说所罗门伟大，我更伟大。所罗门没有的装饰我给他加上，所以西利的屋顶听说是涂黄金啊，就是殿顶是放黄金的，所以远处就传了，远处的时候就已经看见这个圣殿在发亮了。你说为什么要花这种没有意义的钱？没有别的，西利内疚嘛，因为他怕百姓造反，所以他就做比之前人，当然也不是上帝的吩咐了更多他是想冒充做弥赛亚。 OK， 但是在旧约里头撒加利亚已经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等，你们要等，要等着这位呢不再搞这个殿的了。这位啊，他来，他要建一个真正的殿，这真正的殿呢是上帝给他的， 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圣经告诉我们是圣灵感孕的。啊，有谁可以给耶稣啊克隆一个身体吗？我们说，哎呦，耶稣你要道成肉身啊，又不要从人来哈、啊，好啊，我们就用科技啊，帮你克隆一个一个肉身，连请你啊的灵魂就进去吧，对吧？没有啊，圣经说这个身体是诗篇说的、啊，是上帝给他预备的。那我们不要把它停留在科学的层面，以为这是指到呢耶稣在地上的那个身体，它是指教会啊。OK， 所以这个教会是我们，但是在我们之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呢，耶稣是用他的一个肉身来做开始的，因为他这个肉身是跟我们人有人性的啊这些信徒是可以联合的，所以当耶稣这个肉身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之后呢，这个肉身呢就可以包含着就是以全世界的凡是有信心的信徒联合，所以耶稣的身体现在到了今天就扩大到全世界了，凡是在圣灵重生之后啊，在这个恩典之下的人都已经被算为是他的身体了，不是说就算为是圣殿了，所以我们今天明白的圣殿就不是耶路撒冷那个建筑物了啊，现在不在啊，那建筑物还是清真寺、啊、不过犹太人是一直很希望能够把它盖起来，但是基督徒只要你有读圣经你就知道不会，你不会去在意那个的，就算它盖起来你也不会去那里朝圣的，因为你没任何一个动作你去关心这个建筑物的动作呢，就同时让你否定耶稣是那个圣殿的建造者。我再讲白一点，你就不可能是基督徒，因为你否定你跟耶稣的联合。所以我很惋惜很多福音派的基督徒就不知道读圣经读到什么地方啊，就是一直都以为啊，这个圣殿如果建起来啊，他们就复兴了 啊全世界基督徒就要到那里再次向神献祭能够讨神的喜悦。 stop 啊，你想一下这跟我们的信仰有多大多大的冲突，对吧？你否定你今天已经在耶稣里面，你也否定耶稣是那个真，因为将来被建起来的殿一定是耶路撒冷，就是犹太政权、犹太国啊、以色列国的政权，特别是背后老板是美国了啊，美国就印钞票打压伊朗、伊拉克啊，赚石油钱来盖的嘛，不是耶稣盖的 ，OK， 人盖的就是人的殿，高举人的名。只有上帝盖的才叫上帝的殿，所以这个工作只有基督才能够做的，可以吗？啊，所以我们把它扩大，当然是很合理的，因为圣经也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哈，他就说，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啊，我们读过对不对？但你详细看这句话，他说是。神的本性的一切丰盛就是上帝一切的好处啊，一切他的完美，他说有形有体，那这个很重要，因为本来上帝的一切好处是我们看不见的嘛，是不可见的恩典来的，神爱你你也看不见你感受得到啊，他说现在没有了，上帝的一切好处呢是可以摸得到的，叫做有形有体嘛，在哪里呢？在耶稣里面。就好像你听说一个人很有钱，你听说啊 ，OK， 有一天呢，你去了他的家，你进了他的屋子，你真的说你的财富是有形有体的，因为你看到了，哇，这个是清朝的啊的这个瓷器啊，拿来喂狗 ，OK 了啊啊，哎，这个是什么啊？真的是有形有体。但是这个有形有体呢，就是因为上帝住在那边嘛，所以另外一个字，我们活泉的弟兄姐妹也常常唱的，就是不、啊、是孙林啊，孙林常唱的一首歌《以马内利亚人》，开玩笑啊，不，我记得是孙林常唱啊。那 以马内利就是什么？就是神住在人的当中。以马内利这个名字是给谁的？就是给这个苗裔的，就是耶稣。所以耶稣他怎么住在人当中？他用身体嘛。所以你把这些经文串起来啊，你就不可能再相信在这个地上有谁想要在动石头盖圣殿会得上帝的喜悦。如果上帝没有打雷把它打掉的话呢，让它盖起来肯定是要审判那些羞辱他儿子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啊，绝对不是我们的祷告，绝对也不是我们的祝福啊。好了，说回来了，所以当时你就明白啊，就是为什么上帝一再的啊用那么多的预言啊意象来提这件事，因为这件事在前面一开头就讲过了。你们记得第一章的时候，他就说你们呢、为什么啊做你们先祖做的事情啊？啊，为什么你们呢不积极的啊？就是在这个属灵的追求上面有长进啊？啊，难道先知死了吗？就死了就他讲的话就不算了吗？难道先祖死了，上帝就不再审判吗？你们应该记得那段话啊！你看他先知一直讲，到现在都已经意象讲完了，他还要讲这个事，其实都是在鼓励他们说，上帝动世界就是为了你们。OK， 连最终呢，这个福分一定要实现，是在他的苗裔里面，这个苗裔要起来，只是你们不会注意，因为他太微小了，他太平常，但是他会成为大树，好吗？啊，所以我们今天已经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升高了，他已经成为大树了啊，这所以你再灰心我就没话讲啊。当然你会为着你生活灰心啊，吃用住啊你灰心，但是只要你一想到耶稣的救恩成全，他就冲掉你这些东西了，对不对？因为这个应许已经成就了绝大部分了，哇，绝大部分我可以说是几乎全部都成就了，就剩下最后一部分而已，就是剩下你的生活啊的条件还没有完全满足啊，其实连你的灵命、你的救恩、你的心灵、你的赦罪都成了，你都感受到了，最后一个就是你眼前看到的那个完美的生活还没有出现呢，就差这一步啊！你要把全部推翻掉吗？几千年来上帝的工作，你说的啊，就是这个不满足我，所以我全部都不算数，不可能啊！哎，所以我只能说你是闹情绪了，你啊，在上帝面前，一个真的领受救恩的人，他真的不懂从哪里开始埋怨神啊！你没办法，你看懂看又是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没有办法否定啊，你只能够说我不明白的事太多，我求主给我耐心啊，不以眼前的事物为我所挂念的啊。所以在这里啊，在旧约里头啊，这个先知也用同样的方式啊，就来激励啊当时的百姓啊，不要啊追求啊物质的这种预表的东西啊，是不是啊达到完美啊，而是要看到啊那个属灵的啊将来那个啊属灵的殿啊属灵的福分的一个完美。好吧，来，好，我们继续看啊，第十三节啊，我们读一下，他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要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啊。所以很明显，我们刚才说不是指耶稣亚就是这样子，对吧？因为这个这里就特别说，这个有做王又做这个祭司的，是这位苗裔嘛。所以耶稣也是一个预表啊，所以他强调刚才前面说他要建殿，这里又在说啊，他要建耶和华的殿，而且呢他要担负，就是他要承担啊这个尊荣， 就是他把殿建起来的时候啊，他要彰显啊上帝的荣耀啊，意思说历世历代以来呢，可能都没有一直达到，就这个目的没有完全显出来。就算是大卫，他曾经让国家和平，但是大卫也没有办法在祭司这一方面啊，同时做到啊让上帝啊的要求得到满足。所以这两者，就是王跟祭司的这两个职分呢，啊，一直都好像没有完整化啊。有时两者之间还有分支啊，就是一些年代你可以看嘛，就是祭司进前，王不进前啊。有时当然祭司是跟王的啊，但因为是不同人嘛。但最后圣经说是在同一个人身上啊，他祭司又是君王，所以他就筹定了啊两个职分啊，这就是最完美的一个实现了。啊，所以耶稣亚当时做不到这一点啊，因为他只是一个祭司，而且是没有尊贵的一个祭司啊。基于他自己的背景，也是因为当时百姓对属灵事情没有追求啊。但是有一天啊，这个耶稣亚所预表的那一位，他要来，他要成全，不单做一个完美的祭司，他也要做一个完美的啊，一个尊贵的君王，可以吗？啊，我刚才我不知道忘了有没有讲一个啊，没有啊，啊，就是有一句话，啊，他说，那，啊，我可能打在前面的笔记了，我跳过去了，就是讲到这个名字也有一点关系的。你们知道，在希伯来文呢，耶稣亚，在新约啊，希腊文就是耶稣的意思，同一个字来的。所以耶稣这个名也没有奇怪的，是因为犹太人在旧约里头有很多人都叫耶稣，但是他是用希伯来文来叫做耶稣亚。所以也很恰当啊，在这里啊，也刚好这个祭司刚好在那个年代是叫耶稣亚，所以就指着他讲，因为将来的那一位呢，救主啊，就耶稣是救主的意思啊，就是那位就是拯救百姓的那一位救主，他的名就叫耶稣，我翻成希伯来文叫耶稣呀，好吧啊，这题外话了，不过说一下哈。好了啊，我们来看最后了啊，我们还有点时间，14节啊，说这冠冕
要
归
西
莲
多
比
亚
耶
大
雅和
西班
牙
的
儿
子
贤，放在耶和华的
殿
为
纪念
啊。我就把名，因为他前面的名字后面名字有点不一样啊，不过其实是指同一个人啊，就前面讲了四位领袖啊，这是结尾了，就说这个材料是他们的，所以拿来弄了两个冠冕，但是不是先只拿回家去放啊，他说是放在圣殿做纪念啊。这个做纪念呢啊，并不是说啊，我们有四个爱主的基督徒啊，奉献了这宝贵的金银财宝来啊，这个纪念有一点是做一种提醒的意思啊。因为刚才我前面说，因为他们没有在信心上没有好的榜样啊，以致百姓灰心，所以上帝就说，你们应该等候，你们是领袖嘛，你们应该比百姓更加明白这个应许的意义是什么。当百姓为着眼前的事物灰心，你们应该是知道眼前不是神的应许，是吧？上帝给我们的不是这个眼前的东西，你们应该知道，但是你们却跟百姓一样。所以上帝现在就用他们说，好，我拿你们看为宝贝的什么东西，宝贝钱是吗？给我全部拿来啊，拿他的钱来弄两个冠冕，连把他们看为宝贝的现在搬到圣殿去了。就说你们如果整天想钱，你就去看圣殿，你的宝贝都在圣殿，而且是两个冠冕，那两个冠冕就是指一表耶稣嘛。所以说你们要宝贝的话，就给我想耶稣，就给我想基督，你们的心就会满足了啊。所以我当然我这个解释是一派而已啦，但有的人就说不是啦，他们很爱主，所以给他们留一个记号在圣殿，圣经是很少这样做的啊。 我比较能够接受，就是刚才我前面说的啊，就是要他们把他们的啊关注点转移啊，啊他们爱钱爱经营，上帝说把你的经营做成耶稣，预表耶稣的两个职分。如果你真的要爱的话，爱耶稣，你真的要想的话，就想基督。所以就放在店里面纪念，就是提醒他们不要再回心啊，因为上帝的复兴日子不是现在，好吗？啊，就是我常跟弟兄姐妹讲，我们都在等巴士。OK， 我们都要常彼此提醒啊。有人呢、啊、灰心的话，我们就说我们只在等车而已。这个是车站，这个不是你的家。我们等车回家的，我们在车站呢，第一首要的就是不要错过车。不要上错车，啊，这才噩梦吗？错过车白忙了，上错车冤枉啊！就往北走，你往南走就啊，就我们叫徒劳无功啊。所以等车的人有等车的样子的，啊，我们做领袖的啊，也很多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啊，当然或许我们有指示同工。但也不一定是因为你有这个名字啊，哈，只是有一些我们当中信主久的人啊、也是很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会看的啊，他们会看你嘛，对不对？你怎么活啊？你说啊，你不要看我，你去看圣经，没办法的，你就啊，除非你搬家了哈、啊，你不要人家看你，你就搬去北极住啊，就没人看你了。你人还活在瑞士，你等整天还出现在大家面前，大家就看你的啦，你跑不了的。那上帝会跟你说，你是不是信心的榜样？别人为吃为住为房子忧虑，你呢？你有没有显出一个极大的信心，让他们知道他们所等候的并不是这些啊？所以我也常提醒大家，就是我现在不是只是指同工，我们同工也不多人啊，但我就说每一个在当中啊，啊，如果你是做爸爸的啊，你是做妈妈的哈、啊，其实，在某个层次上，你都是啊，多比亚、耶大亚、西番雅的儿子，你都是所谓的领袖，你的孩子是看你的，你不读圣经，他们就不读圣经了。如果他比你爱读圣经呢？这是上帝特别就是介入了、嗯、所以一切在属灵的追求上面呢、我们都应该成为、那些看我们的人、的一个安慰跟鼓励、所以、在这里、就上帝就用这个方式了、一方面是责备了、领袖就是做头的、没有忠心，但同时也啊鼓励这些灰心的百姓，不要把期盼，以为哈、眼前的事物就是上帝的应许，啊，他还没到。那我下面记载一个使徒行传的经文，也是可能大家也读过的，就是一章六节，你们就可以想象是耶稣升天的那一刻了，啊，耶稣要升天的时候就把他们召集来。你说这些人如果看到耶稣要升天，他们会问什么？他说耶稣啊，你去那边会跟我打个电话啊，啊那边好玩，跟我讲啊，啊啊，也让我去看看啊，是吧？啊带我们问候你爸一下啊啊啊，或是可能去到那里找找摩西啊、亚伯拉罕啊，没有啊，他们很明显没有办法想象啊，他们说什么？他说你的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就是现在，你能够明白吗？他们上不去啊，他们还是看现在。他们说：“哎，你要升天啊，就是你要做王的意思喽。我们今天来就是看会不会做官的啦。啊，你看我穿的多漂亮啊！啊，你今天封我最少也是经济部长啊什么啊？啊，他们以为是得荣耀的日子啦。你说要升天，他说现在是吗？我们预备好了。”耶稣说不是，你们要去，不要留在这里，要去，因为耶稣升了，他们还站在那里傻傻的看，他们以为他上去就下来， 耶稣说不会下来的啦，要很久的，你要去啊！耶稣叫你们去什么？去预备他的教会。所以这个一个吩咐啊，去到现在还在去啊。你跟我其实还在这个去的这个命令里面，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啊到那个以色列国复兴的日子的时候啊。但愿这些话语还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啊，给我们力量，好吗？啊，把一切的忧虑啊，都我们说卸在主的脚前呢，也不是说好像把不要东西扔在耶稣的面前了，把忧虑卸在主的脚前呢，就是说我们合一的来看待啊，我们啊所担心的事，就是以主的眼光放在他脚前，就是以主啊主权的这个方式来看待，连这些忧虑就不再是忧虑了。啊，耶稣不一定要帮你担的啊，那有经文说啊，上帝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指的是罪啊。那你那些什么孩子不读书啦，什么什么，当然我知道是上帝顾念的事啊，但是上帝不是帮你担这个事情的，而是上帝说你放我脚前，就表示他们是我管的，他们是在我底下的，怎么样？还担心吗？不担心了是吗 ？OK， 追求永生，就是这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把它放在一个对的位置。所以如果你把你的很多忧愁放在对的位置上，我想很多啊，这些追求啊啊，它就消失了。那它就不再有什么作用了啊，可以吗？啊，好了，我时间就剩一点点了，我看啊，我看还有两张，嗯，还有两张可以吗？好吧，借用一下啊，你们忍耐一下，我很快的啊，这其实它是剩一节了，不过我就讲完它啊，我们来读最后一节十五节。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愿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啊。远方也有人来建殿，在历史里面，所罗门啊没有让人参与的，你们知道啊，就是只有以色列人可以做，但是所罗门有吩咐。啊，西顿人提供啊材料啊什么什么 ，OK， 所以旧的圣殿呢，的确是有外邦人啊，就是送礼啊来建的，但这里呢是外邦人要参与，哎，这个没有发生过了啊，所以上帝应许呢，这个殿啊，就是这个苗裔啊要建的殿，就是耶稣的身体呢，他说是有外邦人在里面的。所以你知道已经在预言我们的教会了，就是耶稣的身体不是只是犹太人啊，有中国人，有湖南，有河南，有湖北，有河北，有浙江，有哪什么人都有的 ，OK， 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呢都参与了建造，啊，你们明白了，意思是说我们都组成了耶稣的身体，啊，我们也为着耶稣的身体来付出。就是我们服侍弟兄姐妹，我们建造上帝的家啊。所以当时的预言就是说，那个要发生的事是你们超乎你们想象的，它绝对不是一个建筑物。OK， 他参与的这个建造的人呢，是在犹太人以外的啊。他说有一天你们要看到这个事情，你们就知道我是上帝差派来的啊。当时讲这句话的人是嫉妒了啊，就是那个使者，还被道神若圣之前的那个使者，所以他就说你们见证这个事，这个你们就是我们了，因为我们见证这个事啊，所以我们知道当时说话的那一位啊，在公元前啊大概500年前啊说话的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就是上帝差派给我们的那位先知，就是唯一的先知了啊。唯一的先知，唯一的君王，唯一的祭司。OK， 啊，他不单宣告了， 他也成就了。那下一句话呢，他说你们要留意啊，这也是一个提醒啊，啊，因为这个是育苗嘛，啊，出来没人理的啊。他说你们要留意啊，而且要留意听上帝的话，这是必然成就啊。但我们也可以说留意也牵扯到顺服啊，就是如果我们留意听，听完了也愿意去做，去顺服上帝的教导啊。然后他说我们那时候就会见证上帝的话是真的。换句话说呢，有很多人呢是看见了也没有办法能够就是见证上帝的话是真的。意思说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年代，我们基督徒见证了上帝的救恩，我们见证了上帝的奇妙的作为啊，他教会在教会行了许多奇妙的启示，这是我们基督徒见证的。为什么同样的也显在我们不信的人嘛，是吧？他们也活在这个年代，他们也看到教会啊，他们也看到基督徒，他们也看到这个历史，为什么他们没有感觉呢？啊，区别就在这里了啊，就是这些人呢，他们没有上帝给他们那个真的信心，所以他们其实听是听，但是没有听进去，他们看是看，但是没有看明白，他们没有这个恩典，但是只有就是神所拣选的子民啊，他们能够成为真正听见上帝话语的人，他们听见了，他们可以领受，不但领受，他们可以顺服的去遵行，直到我们主耶稣再回来啊，这个区别是相当大的。我刚过一分钟，可以多讲哈，讲一个比喻吧，不是比喻了，我刚现在想起的，就是刚刚发生星期四了，星期五，就两天前了。我跟一个弟兄查经啦，平常我们都差不多有机会都会一个礼拜会一起看圣经啊，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中午的时候，那这次。是法国人啊，他就是他平常都预备，就我们是查罗马书，然后就预备一段一段一段这样，我就让他带啊，我就听跟他分享。好了，这是我们的形式啊，不是很重要，但是每次我们讨论的东西都会比这个更多，我们会讨论所谓这经文的应用啊什么什么。那天其实经文本身没有说很多内容讨论啊。但后来就扯到一个话题啊，他就说读圣经，他当然信主已好一段时间了，大概五年这样了啊，就是说真信啊，就以前他两年来是信了，但是他在那个旧的一个教会，那个传道人没有什么教他们啊，所以他们每次去他也没有什么领受，所以他也那时可能也不很清楚救恩啊，是后来他。我认识了，我们就带他去另外一个教会，就比较有长进啊，这是神的恩典啊。不过无论怎么样，他读圣经是读了好几年了啊。然后他说有时读经很有亮光，很高兴啊，有时就不知道读到什么啊，然后就把它关起来啊。然后他就说哦，是这样的啊。但我听他这样讲话，我就想到哎，好像。我们以前也是这样讲哈，我们跟弟兄姐妹说没关系的啦，灵修祷告就是这样的嘛，有时有亮光，有时没有，没有也没关系啊，没有明天再来咯啊。那有时我们是这样子，就是用这个方式哈，可能是安慰，但也可能反映出这是我们多数人的光景，就是圣经啊，就好像一个，我也不懂，好像一个宝藏啊，就是有时你挖不到东西，有时你会挖到很惊讶的东西。然后上帝总是跟我们玩这种，猫抓老鼠的游戏啊，捉就是很难捉摸的一个神啊，是吗？你的神是这样吗？其实那天我是在写讲章啊，他找我的时候，我在写我们等一下崇拜的讲章，然后我是在想。那经文啊，连他，所以我就把我讲，我想的，我就顺便就当做回答来回答他了。我就跟他说，那我承认我的错啊，就是我自己以前 我说我信主很多年很多年了，多数听到的从传道人从属灵长辈讲的都是这一套，就是说是这样的，很正常的，你不要以为每天读经都会有亮光的，不会的，有时是没有的。所以很多的信徒就跳过了那些很 boring 的，就是很闷的经文了，对不对？他们就总是想找那些就很精彩的经文来感受嘛。所以读了多少年圣经呢，还是没有真的读，因为他只是读经句，他都不是读圣经，没上下文的。那我承认啊，这是一般我们教会的忽略，也是我们所谓属灵长辈没有榜样的地方。你看圣经，上帝不是这样的。大卫说神的话好像蜜，你吃蜜的时候有时甜，有时像吃盐吗？不会的，甜就是甜，只有更甜，没有咸的。为什么读圣经会有时有有时没有，是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我本来只是要下午讲啊，不过 anyway 我那时想到我就跟他说了哈，我就说，我说你想一想，上一次你听到也好，你灵修也好，你很有感动的那一次。他说有啊有啊啊，有时在聚会的时候听到牧师讲到他很感动，他说哇终于明白了这话，好像上帝突然间就是跟他就是光照了他这样啊，他很兴奋啊。我说有啊，好，我说你做了什么？都很好啊，感谢主啊。我说这就是原因，当上帝光照一个人的时候，上帝要你做啊，不然他光照你做吗？你明白吗？我们多数基督徒都在这个点上，我们就是要知道而已啊。我终于知道了，我们知道上帝了啊，终于明白了啊，得到安慰了，好了，圣经关起来，又回到那个旧人，又窝进那个被里面，又做回本来的样子。你说上帝喜欢跟这样的人讲话吗？当然不喜欢了。所以你下次再读就没有亮光，活该。我说这叫正常。那当然我一讲他脸就变了，我说不要伤心，这个是要跟活泉讲的，不是跟你讲的。不过你现在问我，我就跟你说，是吧？是不是？你讲一下，如果每一次上帝那么大的慈恩，让你感动流泪，上帝说好啊，听懂了是吗？啊，懂了，泪都流了，应该是懂了。好，我等着看你做啊。
嗯，
没有啊。好，再给你一次机会，再给你亮一下。啊，又高兴了，又流泪了。好了，做吧。又不做，人都不会想要跟你讲啊。你还要下次叫上帝又再来，叫你不是像犹太人一样整天看神迹吗？所以如果你试看看啊，我说你改变一下，每次上帝跟你讲一件事，你就去做，你却发现呢，你每次读圣经读到什么经文，连读家谱啊都会感动的。因为关键不是那个字啊，关键不是那个头脑，关键是你读到哪里都看到耶稣。因为家谱呢也是指耶稣的，你看读什么读什么，你都会感觉到耶稣在的，你就会很感动。上帝是喜悦跟人说话的，他不喜欢玩捉迷藏的。这就是我们很多的人的灵性一直有这种不正常的这种波动啊，突然间领受很多很感动，复兴一旦年又跌到不知道什么无底坑去，什么又爬不出来。一定有一个点是原因，通常都是出在不是明白，是出在不行道的这个问题上。只是单单不要单单听到，要行道。雅各说的嘛，是吧？在圣经说的啊。所以哇，我扯远了。不过这里我就想起了，就是说这段话就是说撒迦利亚说你们听是听很多了啊，但其实你们没有真的听，因为撒迦利亚说你们没有留心听。那如果一个真的留心听神话语的人呢，他一定会顺服的。他听完了，他就开始放下，就是舍己啊，就放下他的观念，顺服了嘛，对不对？啊，既然上帝在这里已经安慰你了，你就应该把这个神所不学的就放了嘛，啊，去除这种没有意义的想象，注意上帝的话语。连上帝说这是必然成就，他意思说上帝不会白讲话的， 他一定要按照他应许的事来成就。好像我们开头我说的，你有什么资格失望呢？你回头看，从物质到灵命上，上帝什么时候欠我们呢？我们的抗议有时是没有意义的，就好像这批犹太人一样，为什么不是更好？什么叫更好也不知道，因为这是我的希望，你希望什么你也不知道，但是就是不满意。那你说没有啊，你在最小的事情上先顺服，不要只是成为一个想要亮光想要明白但没有预备要行啊，要顺服，你会陷入一般，我可以说一般的牧师传道人，我这样讲是因为我认识啊，我不是乱骂人了、啊、是我说普遍到连做牧者的人都有这种感叹，就是读经有时没有理，所以他们讲到跳的，你去找很多传道人，你叫他讲诗篇他会跳的，你叫他讲福音书他一定是一讲就讲神迹，找神迹的经文来讲，其他的什么耶稣医病啊，这什么好讲的，没东西要讲。但我是讲福音书啦，也不是说因为我很多话讲，我看解经书的啊，当然也祷告啊，那如果上帝有话跟你们讲我就讲啊，但是我知道没有一段经文是所谓没有意义的，不是因为那个字有什么玄妙去发掘，因为每次你读圣经的时候你都可以看见我们的主耶稣的形象，好吗？啊，好了，我结束了，我时间过了啊，就是简单来说，这是最后一面了啊，就是第六章，有上帝借着先知的口一再的提醒信徒的眼光，也同时他也安慰他们哈、啊，要成为那个等候天国的子民。不要为这眼前的事物去焦虑啊，最终他们可以经历到这个苗裔所建的殿呢，不是他们眼睛看到的啊，是一个从四面八方从外邦人那里也一起来建造的啊。今天我们传福音给国内的人啊，我们用中文来讲，有的人用不同的语言来讲，其实我们都在建造这个圣殿直到我们主耶稣回来好吗？好，我就停了我时间过了。好，你们有问题吗？你们还在啊好，你们有问题吗？没有。